奇多书啊，背景大纲。好，我们从作者背景来看下去吧。来，谁来帮我们读？来，奇多书的第一章1到4节，谢谢。
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阿门。
好，谢谢蒋姐妹。一样的，一开头的问安，你可以看得出写信的是谁，写给谁啊？所以提多书写给谁啊？作者是谁啊？作者是保罗，写给提多。那提多这个人又是谁呀？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很明显的，跟提摩太一样，提多也是保罗跟着保罗的一个门徒跟着保罗学习传道的一个门徒提多呀，对，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保罗没有儿子啊，保罗没有成家，应该是没有成家。所以那一些年轻的传道人，在保罗手底下跟着保罗学习传道的，保罗就把他当自己的真儿子一样看待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然后你看到保罗一开始写信的时候对，这不是只是个人的信件而已啊。你怎么知道他不是个人的这个朋友中间的来信呢？这样，不是啊，他前面的头衔就把它写出来了，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对，现在写信给提多，那不止，我跳过去好长一段了，第二节、第三节跳过去了，它里面在描述的都是什么？为什么写信？凭着什么写信？凭着神选民的信心和敬虔真理的知识，凭着信心，凭着知识凭神选民的信心，保罗是神的选民，凭着保罗蒙神拣选的那一个信心，然后敬虔真理的知识。盼望那无谎言的神，盼望神在万古之前所应许的永生，盼望这个神给的永生，到了时候，借着传扬的功夫，把它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就是按着神给我的命令交托给我的。哇，好长一串，他在写什么？其实很简单啊，保罗写这封信不是只是个人的叮嘱，而是有神的感动。而是里面有很多的教导，里面的教义，里面的启示是针对你提多个人的。所以写信的时候，不是我保罗有感动，自己想写就写了，不是，而是有神的感动。那里面的内容当然就是教导提摩太怎么成为一个合适的传道人，然后跟提摩太前书也很类似，设立长老。这种怎么设立长老的原则，设立执事，设立长老，也像交给提摩太一样，也交给提多了。所以这里面有一些是启示的成分所以这两卷书信才会放在圣经里面，不光只是个人书信而已，里面有很多是教义，里面有很多教会经营的原则。所以这封信还是主要是叮嘱提多，一些服事上面该怎么做，教会的运作该怎么做，写信给提多。好，作者是保罗，然后收信的人是提多。 那这是怎么样一个大背景呢？提多是这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我们开始找一些蛛丝马迹来看哈。好，提多书第一章的12、13两节，谁来帮我们读啊？从这里面观察一下提多是谁呀、啊，在做什么的？
有克里特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克里特人常说谎话，乃是恶事，又馋又懒。这个见证是真的，所以你要严严的责备他们，使他们在正道上纯全无渍。
啊，克里特或者是格里底啊，这个翻译选择用哪几个中文字表达那个克里特这个声音呢、啊？这边叫格里底，那是不是克里特哈、啊？克里特哪里啊？克里特岛，看一下有没有地图，这里哦有地图啊，这个图比较看得见。我现在鼠标的位置在这里，这就是克里特岛。你们看得到鼠标吗？这个岛就是克里特岛，看得到吗？
看见了，
看得到。好，看得到。你有没有发现，保罗三次海外布道都没有去到克里特，没有去过吗？第一次海外布道的时候到居比路。第二次海外布道，基本上大部分走陆路，回程的时候走海路。第三次海外布道的时候，陆路海路跟第二次差不多，都跳过去克里特，他没有去克里特岛，没去过，谁去啊？提多去了。在经文当中你可以看到克里特人中间的一个本地先知就是克里特人啊，本地的先知说什么？克里特人常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保罗说什么？这见证是真的，可能在小亚细亚还有那个希腊还有雅盖亚哥林多那边待的时间够久了哈。所以他说那是真的，克里特人就是又馋又懒，然后常常说谎，就是那、这个，对啊，所以啊，你要严严的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瑕。也就是这个时候的提多应该在克里特，保罗自己没有去，他手底下的这个门徒去了。对，你又可以看到保罗一个他的宣教团队是怎么运作的。我们一般看保罗书信啊，或者是使徒行传，看到就是保罗的侍奉。那保罗不是只有自己侍奉而已，不是以保罗为核心的侍奉啊。我们现代人喜欢讲谁谁谁核心，谁谁谁核心啊。对，神不是这样带领的。神不是核心的，对，核心就是上帝自己啦，没别的了，没有哪一个人是核心的。保罗这个宣教团队，那当然记录上面，保罗书信啊、使徒行传啊，就是以保罗为主。可是实质上，同时间的12个使徒都在工作着，人家12个使徒没有偷懒的。然后保罗手底下的门徒。也不是说哦，保罗在哪，我们才有动起来，都是跟着保罗，不是的。圣灵一差派了，像现在提多根本没有跟保罗在一起，所以需要写信。克里那个提多在哪里啊？在克里特。所以保罗交代他，克里特人常常说谎是恶兽，又馋又懒，这是真的。所以呀，你要严严的责备这些罪啊。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瑕。我刚好最近找资料上就看到，对，看到一些台湾人吧，台湾的基督徒跑去那一边，去看，到克里特岛上面去看，旅游到那边嘛，然后就看到这些。 那个岛上面的情况，原来这是《使徒行传》里面那个提多啊，那如何如何提多书里面的内容啊，克里特这里地方的，在哪一边建教？真的啊，在那一边很多以前提多服侍的遗迹在那里啊。这个教堂啊，盖教堂的那一些基督徒，他们说是提多带他们信主的。40几个教堂呢，对，所以提多那一边工作还是挺有果效的，克里特啊，所以那个时候啊，保罗写信给提多说，应该提多人就在克里特，所以你要严严的责备克里特人，让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瑕。好，有疑问吗？好，那我们继续往下走了。加拉太书2章1到5节，加拉太书2章1到5节，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加拉太书2章1到5节。
是。
过了14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腊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阿门。
好，加拉太书这一段呢，就提到了保罗跟巴拿巴第一次海外布道之后，所以有一个神学问题需要解决外邦人信主，他们是入了犹太教吗？要不要行割礼？要不要守安息日啊？要守这些摩西律法的规条，还是说这些外邦人基督徒，他们就因信称义，就在教会里就好了，对，所以开了耶路撒冷会议。那这一段呢，就写到了保罗跟巴拿巴上耶路撒冷去开这个耶路撒冷会议，同去的还有提多，所以很可能提多那个时候也在安提阿，在安提阿，所以他们要去耶路撒冷开会，提多也跟着去，所以保罗说，他这一次去耶路撒冷是奉启示上去的，做见证的，在十二个使徒面前做见证的。见证什么？见证主怎样的拯救外邦人。他第一次海外布道完毕之后，很多人外邦信主嘛，甚至整个教会根本就是外邦人讲希腊话的这样，对。所以这个问题变成一个当时的很重要的大问题，所以带到耶路撒冷教会那一边让使徒们做裁决，这样有趣了。然后到第三节那边就讲，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利尼人，就希腊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就提多去的就是一个现身说法，现身说法什么？外邦人信主不只是初信已经有那么一个信得很好的人了。他没有受过割礼，可是他非常的敬虔，他在教会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同工了。他就是见证，对，把这个见证带过去，带到耶路撒冷去见到12个使徒，见到这个，对，就说明了这个情况是真实的。没有勉强他受割礼，他是个希腊人。好，所以这边你可以看到，提多是 保罗第一次海外布道结束之后，开始跟保罗同工的人，比提摩太还早。提摩太是第二次海外布道，在路斯德，在路斯德见到他，然后把他捎上。在第二次海外布道的行程当中，提摩太开始跟着保罗。在第二次海外布道之前，提多已经是跟着保罗去开耶路撒冷会议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跟保罗的关系很亲近的，然后也是一起宣教路上的同工的，对，提多。好，那我们再看提多是谁哈？有没有问题到这里？哥林多后书8章16节到23节提到提多来，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多谢
多
神。
谢神感动提多的心，叫他待你们殷勤，像我一样。他固然是听了我的劝，但自己更是热心，情愿往你们那里去。我们还打发一位兄弟和他同去，这人在福音上得了众教会的称赞。不但这样，他也被众教会拣选，和我们同行，把所托于我们的这捐货送到了，可以荣耀主，又表明我们乐意的心。这就免得有人因我们收到的捐银很多，就挑我们的不是。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就是在人面前也是这样。我们又打发一位兄弟同去，这人的热心，我们在许多事上屡次试验过。现在他因为深信你们，就更加热心了。论到提多，他是我的同伴，一同为你们劳碌的。论到那两位兄弟，他们是众教会的使者，是基督的荣耀。
好，谢谢戴姐妹。这边提到三个弟兄，提多一个，另外两个没有提名字的两个都是要把捐项要送去某个地方当然没有提是不是送去哥林多呢？这哥林多后书嘛是不是送去哥林多这个地方？不知道，或者是经过哥林多，然后要送到另外的地方，不知道。不过你可以看到这三个人那是蒙教会拣选的提多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出现那哥林多前书中书中这应该有一卷有一封信也是写给哥林多的，是失散的，然后后面的后书三封信。这三封信呢，应该时间上没有差太远就是一个往返，一个往返这样因为保罗就是针对哥林多教会，那从前书开始有非常多的这个指正因为哥林多教会问题非常的多所以连续三封信的这样往返，那保罗有一个期待在里头因为他希望看到哥林多教会在这些罪上面能够悔改所以他很急切这个写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非常的急切然后信写出去要人送送过去以后，这就等着那个人回来来回报说现在那个教会针对那些问题上面他们的回应是怎么样是不是悔改了这些，所以他常常是这么急切。那现在呢提多是其中把哥林多后书这封信送到哥林多一样的人。对，就送信的人多谢神感动提多的心，叫他待你们殷勤，像我一样。他固然是听了我的劝，但自己更是热心，情愿往你们那里去。他自愿去这个把这封哥林多后书，应该是把这封哥林多后书送去 送去那一边的，所以信上就提到他，称赞他一下。论23节，论到提多，他是我的同伴，一同为你们劳碌的。对，写他们的好话，因为是送信的人啊。然后呢，期待的哥林多教会的人能够接待，好好的接待提多哦，所以带上这几句话。从这边又可以看到，就是提多常常被保罗差派去这里去那里就好像他这个时候收信，他应该在克里特岛在那一边建立教会的过程里面然后在在第三次海外布道的时候，很可能那个时候提多就去到了哥林多这个地方那你可以看得到对，所以提多这个角色就常常就是为保罗所信赖的，有什么样的教会中间的大事要他去做的就是差派提多，差派提摩太然后在这里有疑问吗？没有，那我们是哥林多后书2章12节13节，这里又提到提多了。来，谁来帮我们读呢？哥林多后书2章12、13节。
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主也给我开了门。那时因为没有遇见弟兄提多，我心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
好，谢谢许姐妹。对。写到哥林多后书这封信就提到又提到了提多哦，他曾经怎样呢？曾经到了特罗亚这个地方，在那里传福音，传得不错，主也为他开门。可是呢，因为在那里可能跟提多讲好了，没有遇到提多，所以他心里不安了。那怎么办呢？去找啊，去马其顿去找提多去了。没有遇见兄弟提多，我心里不安。那可见提多在保罗心目中是挺重要的一个位分在里头那等于是左右膀臂吧，跟提摩太这一样是左右膀臂。那现在在特罗亚，没有遇到提多，心里不安，然后换个地方吧，看看他是不是在马其顿，去马其顿那边找找看。好。提多在对于保罗的重要性然后一样，哥林多后书7章5、6、7、3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啊？
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不但借着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因他把你们的想念，痛和向我们的热心都告诉了我，叫我更加欢喜。感谢
好
主。
的，谢谢文乔姐妹。后来保罗到了马其顿身体不得安宁，周围遭遇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那惨凄凉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我们。所以在低谷的时候，神借着提多来安慰过保罗不但是借着他的来到，也借着他的提多从哥林多人那边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这是怎么讲？什么叫做借着提多从哥林多所得的安慰来安慰我们？这要讲到那哥林多前后书的写作背景了。前后书事实上都是针对哥林多教会的大问题保罗有责备在那里甚至是严严的责备 因为他不知道，他没有在现场啊，他不知道哥林多教会人怎么样的看法。结果呢，当提多回去找到保罗，跟他回报哥林多教会的消息的时候，他就知道了。绝大部分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对于这些责备是很正面的回应，是愿意悔改的。怎么知道？因为他们善待提多。因为信都是很严厉的，指的罪在讲的。哎，结果这么严厉的这是书信，保罗写过去就很担心哦。这些人会不会情绪上反弹呢、啊？然后就有不好的效果出来。没想到回应还很好，怎么知道的呢？提多带回去的嘛，好吧，消息带回去，更多教会的人，回应很好，不止回应很好，他们行动上就表明了。因为提多是把这些信带过去，责备的话是他带过去的。如果你不爽的话，在当场就有一个出气筒啊，就是提多，你把信带过来，这些责备的话带过来，你代表保罗的嘛。如果人家对保罗不爽，这个时候就发泄在提多身上啊。哎，没想到没有，对，而提多在哥林多人身上得到安慰了，而且就把这个安慰带回去的时候，保罗看到就越发安慰，越发安慰，为什么？他们接纳了提多，也就接纳了提多带过去的教导，所以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所以你可以看到提多这个，他这个同工在保罗心目中的分量了啊，几件大事，传话的，把书信带过去的，甚至代表保罗去建立教会的提多。所以这个人很重要，在保罗的服侍团队当中，那是很重要的人。好，那我们再看一下提多书第一章第五节，谁来帮我们读呢？谢谢，设立长老啊。
我从前留你在哥里底，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阿门。
谢谢。所以按照保罗他三次海外布道的路线，他从来个人没有去过格里底或是克里特没去过。提多去了，那提多去了，要你将那没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继续干干好了，然后呢？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我们现在一般弟兄姐妹，你看到你教会的长老，你就哇，这是忠心良善，要不然不会干到这个位置嘛。对啊，大部分是这样，但是少部分不是啊。有些长老真的不像话，是，对，自己认识不清楚也就算了，还拦阻弟兄姐妹。对神的道认识清楚了，一定要照他的意思。有没有长？有，长老，是啊，有。所以你知道长老这个职分的重要性吗？在会众里面，能够站在这个长老这个职分上面，等于是这群会众里面，按照启示录里还有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里面讲了对七教会长老讲话，每个教会的心就在神面前负责的那个同工长老这么重要职分，而提多呢是设立这么重要职分的这个代表使徒去设立这个职分了，设立长老的这个职分了，那更重要的哈，对。所以你可以知道提多、提摩太他们两个都负责代表保罗在各城里面设立长老，所以他告诉他们设立监督、设立执事这些这个条件是要怎么样子，才要教这些嘛所以提多是一个很重要，在保罗面前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保罗的同工好，到这里有疑问吗？好。 介绍里面最后一个了，提多书3章12节，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他打发亚提马或推基古到你那里去的时候，你要赶紧往尼哥波利去见我，因为我已经定义在那里过冬。
好，谢谢侯姐妹。只字片语，有时候你可以观察到蛮多细节的。就保罗从来没有自己定位说我住哪里，所以你要怎么找到保罗呢？他都居无定所的话，你要怎么找到保罗？就讲好了，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我们约好在那里见面。那之所以这样的约，是因为他实在没有一个固定的住处。啊，所以写提多书的时候他希望跟提多见面，在哪里见面呢？在尼哥波利去见面，因为他要在那里过冬。所以这封信是谁带到提多那里呢去呢？亚提马。或是推基鼓，把这封信带过去提多那里的，就是这两个人或者是其中一个，不知道，反正信是交给他们了。对，某一个人会拿着这封信去找到提多。啊，找到提多的时候呢，提多你呢，赶紧去尼哥波利那边去，我就在那里等你，我已经定义在那里，我懂。所以这些问安也好，最后交代事情，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保罗传道的时候，他的传道的网路那很显然，提多书写作的时候，保罗还能够来来去去计划他的行程，所以他应该不是在保罗，不是在罗马被关押的时候写的这封信应该不是，对。被关押就没有人身自由了嘛？不能说计划说我要去哪里，我要去哪里嘛？所以这里面还可以看到，在提多书内容当中还可以看到，那个时候保罗还是可以自由规划他下一个行程的。对，应该不是在被关押的时候写的。什么时候写的呢？这些经文我推不出来，我只能推出来，应该不是被关押的时候，那当然是后期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哥林多，怎么讲？哥林多书信当中可以看到有提多，然后这个时候的提多是在克里特，在克里特，也许是第3次海外布道吧，因为刚才提到了还在尼哥波利去见面，对，也许是第3次海外布道时候写的信。好有没有疑问呢？到现在。没有哈，我看一下，找得到尼哥波利在哪里吗？哦，在这儿，在腓立比旁边，在腓立比旁边，尼哥波里，克里特岛在这里，让提多从克里特岛，然后去这个尼哥波里，在那里见面，所以应该是第3次海外布道的时候。好，有没有疑问呢？哦，克里特岛的时候是保罗去罗马的行程当中有经过，在那里是遇到海难吧？所以他们在克里特岛上面。 有没有疑问呢？没有的话，我们正式进入提多书了。提多书的大纲提多书大纲就两大部分吧。对，第一章1到16节保罗告诉提多，监督呢要以纯正的教训规劝人，就长老啊。所以，也就是他第一个段落，第一章1到16节，问安之后呢，聚焦在做长老的资格，因为提多是要去设立长老的，长老的职分需要是斥责传异端的人做长老要那种属灵勇气，要不然你做得了长老吗？你不应该坐长老的位置。所以要当长老的，你需要在信仰上面非常的坚定，来抵御这些异端的传递者，抵挡他们监督就是长老，长老就是监督然后呢，第二大段落，第2章到3章的最后面，要本着纯正的道理。公义、金钱、效忠的生活，这应该就劝勉提摩太了，不是，是劝勉提多了，当然也包括提多所要设立的长老，对，本着纯正的道理、公义、金钱、效忠的生活，对，就提到了基督的生活、信仰然后最后面的劝勉还有交代，所以看到。提多书里面因为提多是要去设立长老，所以他整个提多书就聚焦最重要的聚焦就聚焦在长老的资格、长老的职分。好，那我们就正式进到提多书长老要怎么当长老要用纯正的教训来规劝人好，我们来看第一个段落问安1到4节，谁来帮我们读啊？提多书1章1到4节，谁来帮我们读？谢谢。
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到了日期。哎呀，看不清楚。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我今天晚上看不清楚啊。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照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阿门。
阿门。我们刚才有稍稍的看一下，在介绍提多书里面稍稍的看一下这一段对，保罗写信给提多，不是个人的书信，而是这书信当中有神的启示，所以保罗就必须把他的身份写得很详细。把他要写的内容的底气写得很详细，这告诉提多，接下来你读到的内容不是我保罗个人的，他用意在这里而是神的启示，所以把那前面的介绍写得那么严谨对，因为不是保罗个人的，不是他提摩太提多你熟知的保罗他个人写信也不是。而是要把神的旨意借着这封信要带给提多，所以写信的身份所写的这些内容的根据， 都要在短短的这个问安当中要显明出来啊，所以你读这封信的时候，你知道哦，这封信的内容哈，不是保罗个人的意见了，而是神的启示啊。好，所以为什么他有那么多形容词在一句话？那短短的一句话应该就要很简洁的哦，保罗，我要写信给你提多，完毕。没有，保罗不是这样。来，我们开始慢慢来过哈，来体会保罗写信的心情。对，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所以他这个时候心情是很庄重的，因为他知道正在执行神的旨意啊，写这封信是在执行神的旨意啊，所以他说他自己现在是神的仆人。保罗不是自高自大，哎呀，我是神的仆人，像我们现在弟兄姐妹哦，称呼外来的讲员哦，神的仆人。现在这个神的仆人变成一个很高尚的头衔，对啊，要加给那一些你想要让他觉得你很尊重的，所以他变成这种头衔了。那保罗用这个头衔称呼自己吗？当然不是啊。他写自己是神的仆人，耶稣基督使徒，用意是什么？是要告诉提多，我现在的内容，这写信的这些内容你要留意啊，那不是我保罗个人的啊，我是照神的旨意要写给你啊，我写这东西是神的仆人写啊，用神的仆人的身份写，因为神要我写，好啦，那保罗怎样？凭着怎样写呢？凭着信心，凭着真理的知识，盼望着永生的心情。所以，接下来写信的内容的根基是什么？根基是信心跟真理的知识，写这一段信的内容是有心情的，什么样的心情？盼望那神所应许的永生的心情。好，那我再进去，再略略的先看到这里哈，第一二节哈，那进去再进去一点哈。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凭着这份信心，成为神选民的这份信心。因为保罗有讲过，如果你做的事情不是凭着信心的话，就是罪。你做的事如果不是凭信心而做，你就是罪。为什么？你做的事跟神没关系，跟神没关系的事都是在罪里面。你做事的标准不是为神嘛？不是以神为标准，你做的目的也不是为了神嘛？你做这是为了自己，为了你自己的定义，所以这样做的任何的事情都在罪里面。所以你看清楚哈，对啊。你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你这个主里面时辰久了，你知道，你开始知道，看待罪这件事情，不是只是哦作奸犯科才是罪啊，不是只是道德上做的不好才犯，你做事的动机上面不是为了神，你基本上就在罪里面。那不是以神为标准来看事情吗？你不是以神为标准，那以什么为标准？以这世界为标准，以你自己的喜好为标准呢、啊？所以你做出来的事情是为这世界做，为了你自己的欲望而做，所以这个做出来的事情在神眼前都是罪。因为我们很容易很轻易的得罪神的，很容易就得罪神的，所以我们。不管你有没有作奸犯科，你就算是没有作奸犯科，你活着不是为了神而活，基本上你就是过一个跟神没有关系的生活，这样就叫做罪。为什么？因为神造你的形象上样式本来应该要像神的，只有你为自己而活，你会像神吗？ 你当然就不像神了，所以就是罪嘛，亏缺了神的荣耀了嘛。你为自己而活，不为神而活，你基本上就是过了得罪神的生活，一定的。你要看懂了，看透了，不是说神的标准高，不是，是你整个动机，人活着的动机是有问题的。对啊，你是过一个像该隐一样离开神的面的生活嘛，不就是吗？对啊，你就是，尤其是成为基督徒之后，你知道应该人活着是活在神面前，结果你现在选择不就是吗？你已经信主了嘛，已经信主了，应该要知道了嘛，啊，结果应该要知道，结果他依然过着一个跟神没关系的生活，不就像该隐了吗？离开神的面了嘛，所以这叫罪。得到的结果结出来果子就是罪嘛。好，那现在保罗他知道的很清楚，人活着不是活在这信心的对神的信心上面的话，其实带出来人生都是罪。所以他现在写这封信，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因为相信神。因为相信神，所以从神那边得到他的启示，对呀、啊，圣灵的工作让你能够明白，或者说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你有这个真理的知识，保罗有这份敬虔真理的知识，虽然写这封信是凭着信心，向神的信心，凭着神所启示的真理这个知识。来写了这封信，心情呢？刚才有提到，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前所应许的永生。为什么要写那么长啊？不就是盼望一个永生就好？甚至你可以不写。对，我们常常是不写的。对，如果我们有写信的话，一个简讯就过去了嘛，事情讲好就好了。为什么保罗一定要写？连心情都要想出来，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他活着的目的就盼望神应许的永生啦。他的盼望不是今天股票涨到多少钱，他的盼望不是我找到工作以后能够开展我好好的事业。那保罗讲得很清楚，为什么写这封信给提多？对呀、啊，因为基于那神应许的永生，我是盼望那个，所以写这封信的。所以写这封信写出来的内容，不是给你报名牌，要投资哪一块，要理财哪一块，然后为你存积这个退休金啊，怎么样子啊，计划你未来的人生，都不是。对，写的就是属灵的教训，写的就是神的国的教训。对，我凭着信心，凭着神所启示的真理的知识，凭着盼望那永生的这种心智，我现在写信给你。好，在第三节啊，那还没有，我现在写信给你啊，还有第4节哈。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到了日期，谁的日期啊？神的日期。神的启示，你跟着我们这样学圣经学下来，你知道神是渐进式启示的。时候还没到，他不会跟你多讲的，因为多讲你也听不懂。时候到了，他自然而然能讲相对应你需要知道的启示。对，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那什么日期啊？ 相对应的这个真理的启示，时候到了，需要跟你讲这一块，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到，对，神很有意思，神可以自己然后吹一口气，所有人都悔改，可是神选择不是这样，神选择透过人的信，透过这些信的人愿意顺服神去传道。神坚持要照着这个人要参与在这其中，这样的传道的功夫，把福音传播出去，把这个手把手带的这个门徒培训的这个生命传递出去，这是神的坚持。所以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时候到了。时候到了，要让世上的这一些人知道这些神的启示。时候到了，那就透过这些人先信的人，透过他们来做传扬的功夫，然后把这些道显明给后来的人。神在坚持这个样子，这保罗只是其中一个神的道的传递的一个环节。你也是啊，你也是。到了合适的时机的日期，合适的时机，借着传扬的功夫，把它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给我的。换句话来说，我现在写信给你提多，信的内容是什么？这信的内容是神的心意。今天神的心意要借着我，神的仆人保罗，做基督耶稣的使徒的保罗，凭着我这份信心，凭着这个信心所领受的敬虔真理的知识，带着对永生，神对这个永生的盼望这个永生的盼望是那。无谎言的神告诉我们的，他应许我们带着这个盼望，然后借着传道的功夫，到了时间要把这个写明出来，写给你，提多。然后呢，这整个传递的功夫呢，是我保罗按着神我们的救主的命令行出来的，所以我现在做这件事。那写那么多，一直写到第四节，为什么啊？哦，好多转折啊！其实不是，是都是为了一件事，让提多接到信的时候知道，现在信的内容非同小可啊，要更格外的敬虔，更格外的谨慎，来好好的学习现在保罗所教导的。那保罗的门徒培训啊，你看到那些提多、提摩太一天到晚都在外面跑啊，他要如何教导他们？不就是透过这些书信吗？他没有时间哦，再来我们上视频一下，我们再解经一下，没有啊，那个时候没有视频啊，那只能透过书信，所以在书信的时候，他要想尽办法让接到信人体会到这封信非同小可。对啊，里面讲的内容不是保罗我个人的嘱托，而是神自己的启示。那要怎么做到？只好这样写喽，对不对？一开始作者介绍的时候，他先跟你强调他写信的身份、写信的心情，那写信的信的内容的根据都先跟你讲清楚嘛。那目的是什么？让接到信的人能够提高警觉了。让接到信人知道这封信非同小可了，是神自己的意思。他们做门徒培训是这样做的。好，第四节，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事实上这是一个鼓励提多的话。那表达保罗对提多这个晚辈他的喜悦，表达保罗针对这个忠心良善的提多， 表达他合神心意这种意念啊。提多这个合神心意的工人，表达他的这个一个很正面的啊一个加冕，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对，没话说啊，你刚才我们走过去啊，提多是谁哈？那一些书信里面提到的这些经文呢、你多少可以体会提多是谁？所以回到保罗，他直接描述的提多是这样的：共信之道，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加冕他那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嘛。那保罗不用这种套话写啊，忠心良善谁都会讲了、他把更具体的内涵啊跟你讲出来，这是他的观察，这是他多年来跟提多相处、跟提多同工以后得到的总结。为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不只是人上面的忠心良善，更是在所信的道上面的忠心良善。所以保罗要夸你就夸到点上，不是只是属灵套话套在你身上而已，把他的心呢、那个真实的对提多的想法，还有对提多的嘉许啊，都表达出来了。好的，有疑问吗？好，没有，我们继续看下去哦。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老师真的写给提多而已啊，就写给提多的。那当然，里面属灵原则也是告诉我们后来的基督徒了啊。好的。那我们继续进行下去了，做长老的资格。那跟提摩太前后书写得很一致啊。那我们来看哈，对不起，第一章提多书第一章5到9节，谁来读啊？谢谢。
来
我
读，
从前留在，我。
留你在科里特，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故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监督祭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至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阿门。
哎，好，谢谢你。啊，做长老的资格啊，做长老的一些，你该做什么事啊？长老该做什么事哈、对，资格还有他的做长老的功能啊，好，我从前留你提多在格里底，就是克里特，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保罗应该自己没有去过克里特岛，所以他让提多过去，让提多过去干嘛？传福音、建造门徒，那这两件事情就等于建造教会。留在克里特是建造教会去的，所以建造教会哪那么简单呢？有很多事没有办完，对不对？所以你将那些没有办完的事办整齐。牧养的事嘛，然后呢，有一天你提多也要走的，所以一个完整的啊这样一个宣教的这样一个 完整的程序，就是在那边设立长老。有那边是有负责的这个长老在里面做牧养的工作的时候，那提多我们这些殉教士可以撤，可以换新的地方。所以里面讲，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所以后来提多真的就在那个岛上面各个城市真的建立教会，然后在那边设立长老。好，那设立长老哪些资格呢？长老要做什么呢？六到九节了。第六节，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硬条件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儿女也是信主的，其实也是硬条件。不过呢，因为信主的人是怎么表现出来的，那差距很大了。所以儿女也是信主。当然，我们希望每一个说自己信主的都是信得正、信得对，然后他的信真的就造成他是重生的一个状态。属灵状态是重生的，这叫真正的信了。可是老实说，你在实际案例当中，你要观察一个人真正的信了是很难的事。对啊，一个背圣经的人，跟一个圣经通达、圣灵在里面让你想起神的话的人，常常看起来还挺像的，都有一些神的话。可是背圣经的人有可能是律法主义的背啊，也有可能是乖宝宝，从小到大是对啊，三好学生那种背啊，他不是心里面通的那一种啊。所以表面上老实说，有的时候挺难分辨的。所以呢，硬条件。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这是硬条件。硬条件里面的软条件就是儿女也是信主的。你有的时候他受洗也算了，你总不能说他不信吧？人家也受洗了，对呀，这家里面的小孩也受洗了，信得清不清楚你也不知道，你不行不行哦，要信得清楚，要真正重生得救哦。在实际案例当中，你真的要选举长老的时候，你这样拿着放大镜去看人家儿女吗？所以在硬条件当中算是一种软条件，那不要他不要造反就好，他不要打那个这个打着红旗反红旗就好了所以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一个富人的丈夫是硬条件，那一翻两瞪也没什么好说的，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啊！你不符合这个条件就不应该当长老嘛，就不应该当牧师嘛，就是很简单的事嘛，对啊。那至于儿女是信主的，这个有一个分辨对啊，所以我说那是硬条件里面的软条件，相对的，不容易啊。然后接下来，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当然不是，经文不是只有停在这里哦。条件只要是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是信徒哦，都可以设立当长老。没有啦，他还有一些属灵恩赐的考量对，还是有一些特质上面的考量对，因为特质上不合适，不应该嘛，也不应该设立啊。一个富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然后也很守规矩，没有放荡不羁，没有这种不符合不服约束的这事情啊，都是乖乖牌啦，都可以在设立当长老吗？那经文不是讲吗？就可以设立嘛？没有，有合适不合适的问题，有个性上合适不合适的问题，是的。家庭条件上面有没有到足够就可以担任长老这种职分的这种家庭条件，还是有其他考量，所以继续写下去了。对，不是只有停在就可以设立完毕，没有，还有第七节呢。第七节，监督是神的管家， 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因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我相信很平铺直述哈、无可指责，不是任性而为之人，不是暴躁的人，不会发酒疯，不会去打人，不会崇尚暴力，然后得看好自己的手脚，不贪不义之财。第八节，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还是有他一个基本品格的条件的。是的，不是只是一个硬条件的，一个富人的账户完毕了这样是，不是的，不是的，乐意接待远人，对，好善、庄重、公平，还是有些特质的条件在，圣洁、自持。好，第九节了，要该干嘛？对，长老的责任，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还不止啊，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纯正的教训，他学了纯正的教训，他坚守了所教真实的道理。他里面还有个教哦，不只是自己学了，还教哦。还教啊，对，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教没有实际情况，像我们现在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的实际情况。我们教圣经，我们教劝化呢，有实际情况，实际情况出现了，所学的这些。圣经的原则，你要劝他照圣经原则想事情。所以教可以是没有前提，没有现在现在你实质上要面对的问题。劝化是你面对现在所面对的处境，你需要有相对应的教导。这两种都是教导啊，所以。当长老哈、跟执事一个最大的区别，其实就是教导这件事。执事你做事的，服事做事的，事务上做事的。那你做事要照圣经原则，所以你圣经必须是通达的，按着神的原则来做事啊。那做长老做监督就多一个层面了，就是教导，就是劝化。在所学的圣经真道上面，你要去教导出来，啊，然后弟兄姐妹在实际生活的层面当中遇到事情的时候，你有相对应的原则要劝他照神的原则行。所以教导劝化这一部分是长老比执事多出来的职分，是职分哦，那不是说做执事的就可以不用劝化，不用教导。对啊，那你把你家的孩子都推到长老家去，长老家教就好，那才不是呢。你自己家你要教啊，还是基督徒都应该去教自己的儿女。可是整个教会整体上来说在教会整体的这个圣经教导上面，是长老要去做这个监督的职分，监督大家，你有没有照圣经？你是照圣经的原则，然后呢？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所以你一定会遇到的状况嘛？对啊，圣经上会有讨论的时候，大家意见不一样，看法不一样的时候，那怎么办？所以这些担任监督或是担任长老的职分的，他自己要坚守所教训的真实的道理，然后呢？他要当做那个有抵挡的真道的情况出现的时候，要把这些人驳倒的，要捍卫，为了教会捍卫整个信仰的，是要捍卫的。所以这个长老不好当啊，有的时候要做坏人啊，当然不是道德上的坏人，而是面对那些抵挡真道的，你要在人面前说一些，对，为了维护真道的缘故，你要说一些人不喜欢听的话。对，你要有一个立场在那里，你才能保护教会嘛。对，保护教会这个事情做出来，不见得人喜欢的， 甚至弟兄姐妹要误解你的，因为他们都互相有联系的嘛，都是有带着人的感情的嘛。那人的感情在那里，人都用人的感情说话的时候，他就跟你针锋相对了。那你这时候做长老怎么办？抱歉了，我在真道上我绝对不会退让。你要那种底气在那里，不是人家和稀泥呀。包括你是他的好朋友，他又是我的好朋友啊，算了算了，啊，这件事就这样这样，那完蛋了。在讲台上面，你就没有办法被神使用了嘛？人不喜欢听得到，你就讲不了了。对，好，是做长老的资格。好，我们讲过去5到9节，有疑问吗？到这，今天大家听到这里就好了。好，我们今天到这，所以结束祷告。可不可以请刘倩梅姐妹来带我们结束祷告啊？然后完毕之后，我们大家能够讨论，能够提问。
好，我来做个祷告哈。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赐福这个平台，主啊，我们在这里啊，真正的心门被打开，学到了真理真道，主啊，我们不知道自己啊如何有这样的福气能把圣经的知识能在老师的讲解下能明白，能通达真理的道，真的是能感化人心，能叫人成为从一个不明白的，而且对这个教会漠不关心的人，会发生如此大的改变。爱神爱人，主，我感谢你，赞美你，你真理的道能被传扬，在这个平台上有老师的心血，我们真的不知道如何感恩，但是神你赐福，我们人真的是实在是无能，但是你行在你的旨意里，愿我们都能仰望你，能让靠你圣灵来带领我们，主啊，老师说的，让我们都能扎心在这个道，能扎心，让我们能听进去，能传达出去，能将老师所教的，让我们领受进去，能完全的表达出来，让弟兄姐妹都能听到这样的道。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也求主祝福老师的辛劳。感谢主，也求主祝福听到的姐妹们，也能成为出口，将老师的心意传达，将神的神，愿我们愿万人得救，不是愿一人沉沦，让我们将福音传扬出去。感谢赞美主，孩子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
谢谢大家。
谢谢你的老师。
不会。